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高杰。一天一天这日子过得好快啊，就感觉好像每天都在做节目。那现在呢，先把今天的节目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报告一下。五点到六点呢，这两天已经立冬之后啊，天气突然变冷，然后呢很多朋友嗓子痛啊，感冒啊，所以呢今天会请来专家专门给我们大家呢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入冬的这个季节啊，容易感冒咳嗽的情况之下该注意点什么。那么六点到七点呢是我们的文化教育法律热线，在七点到八点呢是张天亮先生的笑谈风云，八点到九点是美眉的好歌好心情，所以今天有四个小时精彩的节目呢等着您，千万锁住 FM92.3。 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来宾，这两位来宾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叶昭成医师和李宗恩医师。昨天呢跟几个朋友也是听众呢打了个电话，他们还在提呢，哎呀我们记着呀那个阳气，我说我的阳气指数现在不够高，大家已经是比较牢记了啊，所以呢很高兴呢通过电台把很多很好的医生啊专家呀、介绍给我们的听众。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呢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今天呢就请他们来跟我们谈一谈入冬之后应该注意的保健的问题。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有没有诊所里边像咳嗽啊感冒啊扁桃体发炎这种患者多不多？
其实最近还看到不少这种感冒的小朋友，特别是那种小孩子啊，因为在学校里面一个得了感冒可能就传来传去，就一票小朋友都跟着生病这样子。 对，
对，
其实还蛮多的，像前几天就有看一位小孩子，那这个小朋友病人呢大概八九岁左右，那他来之前他妈妈说他前一天晚上整个嗓子是哑的，完全没有声音，他没有发烧，可是就是有鼻塞流鼻水，然后还有喉咙会有点刺痛，然后声音沙哑几乎没有声音这样的一个状况。一般来说感冒其实大部分湾区这边很多家长感冒就觉得说习惯，就觉得说就是吃点 Tylenol 啊这种 over counter 的药，然后小孩子自然时间就会好。那事实上呢其实吃不吃 Tylenol 这种药其实不是那么的绝对，也不是那么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呢这些药物基本上它大多数吃一些抗组织胺，所以它是帮助你减缓症状，但是它对于治疗感冒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太大的效力。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家长对这方面是有一点
误区
误解。对，
好像我们觉得吃了药了就把炎症消除了，所以不咳了不痛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对， 对，而且甚至说很多时候小朋友发烧觉得说啊一发烧就要赶快要吃点
降药，
对，这种退烧药把它那个烧退下来，要不然发烧的话那个脑袋会烧坏了。
对对对
对，可事实上这个都是一个误解，因为事实上真正的人体在发烧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外面有一些病毒细菌入侵了人体，对，所以人体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升它自己的免疫力，当它人体体温上升的时候细菌病毒的活动力相对来说反而会下降，那这个时候人体的免疫力的活动力相对来说增强，所以它可以以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把这些细菌给消灭掉。
那难道发烧就放那挺着不管它？
一般来说其实感冒发烧其实真的不可以放着不用管。
真的吗？
其实感冒发烧最重要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喝水跟休息。
哦。
那个发烧，这种发烧一般只要你是正常感冒这种发烧哈，是人体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所以它不会破坏人体自己本身的组织。OK， 所以这种发烧基本上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说感冒发烧会造成脑袋，就是说发烧可能都造成脑筋烧坏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发烧其实它本身它是一个脑炎性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脑组织在发炎，所以你人体就会出现这种高烧不退的现象。那这种状况的话你头脑会不会受到损坏呢？会，因为那个病毒本来就是侵犯脑部组织的。
哦，不是说高烧就把脑袋弄坏了。
是
啊，这误区实在是太大了。
对，如果说你的感冒本身就不是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这样子的感冒它是人体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把这个细菌给排掉，所以当你用退烧药强制把这个烧退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是让身体处在一种不利的状态去跟这个病毒对抗。所以这样子的来说，常常会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感冒的病程会延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你不用药 OK， 只是喝水休息的话，正常的人体大概七天到十天左右感冒就会好了。
嗯，
可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这边的小孩子一感冒之后就赶快吃一些 Tylenol 或是吃一些 Advil 这种东西退烧啊这种东西，然后事实上感冒的病程拖到可能到三四个星期还在咳，咳嗽都还没有结束。
是，哎，叶师说到这儿呢，我知道你自己有小朋友啊。
是。
那之前呢，你跟我们很多朋友一样，不是医生。
对。
那那个时候也为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蛮忧虑的，后来才去学习中医。
对。
那我的问题就是，当您现在成为一名医生了，您从医理啊、药理啊，你都能呵护家人了。那当然了，那你现在你可以，你的小朋友，我估计现在你的儿子呀、女儿如果发烧，你可以不用让他吃那种药，
是，
或者你也不着急送他上医院 ，right？
是。
但是之前你敢吗？
之前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碰到一个还不错的小儿科医师。
嗯、
我们最刚开始的小儿科医师说实在话就是一般般这样子，就是感冒了他就叫你去吃天然的。后来我们因为一些因素，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小儿科医师。那这个小儿科医师其实他人就还不错，所以他基本上他那时候以他的建议给我们是说，除非这个小孩子发烧到103度以上，他真的很不舒服， OK， 那这时候他觉得说你可以用一点退烧药让他退烧，让他舒服一点，
39摄氏度以上，
对，就是可能39快到40这样子的一个温度的话，他真的人觉得很烦躁很不舒服，那这种时候他认为说你可以用一点退烧药。
嗯，
如果在这个以下，那他认为说你基本上就是喝水休息，他也不建议吃任何的退烧药。
即使人家是西医，所以这医生不在西医中医啊，你是不是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了，看明白了才是真的。
嗯哼，
嗯。
所以很多的家长，我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方式，把一些这种比较正确一点的这种护理的观念，让所有的父母去知道。再举个例来说好了，像我们后来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所以我们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小朋友感冒了，其实他们也不吃西药，我们用中药效果速度其实很快。很多其他的家长会觉得说，你们吃中药速度
慢，
对，
中医慢，养生预防型，但是有病有疾病还要看西医，这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
对，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恰恰相反，像我女儿，因为她曾经参加 Girl Scout， OK， 所以他们有一次她是去那种山上去有个小木屋去。也能说算是露营啦，那其实是住在小木屋里面。但是因为小木屋其实你也知道保暖不是很好，
嗯，
所以那个 weekend 一回来，所有 Girl Scout 的小朋友全部都感冒发烧了。那我女儿
冻到了
那她礼拜一去上学，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就说她发烧了，然后他们几个 Girl Scout 朋友大家都发烧。对，我说好，那因为学校规定你发烧就24小时要在家里休息嘛，
嗯，
对，然后所以她礼拜二就没有去上课，他礼拜一回来之后，我们就给他用一些中药帮助他把这个风寒给散出去，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烧退了，
嗯，
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咳嗽，可是又不能上学，他就很高兴在家里玩了一整天，
嗯，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再到学校去，哎，发现他朋友都
还
没有出现，对，
嗯，
然后最严重的那一个呢，他到了下个星期二才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还在咳嗽咳个不停
啊，中间的区别就是你们用的是中药的处理，
是
他们就是用常规的刚才您说的服的那这种药，
是，所以有时候这中药特别是小孩子其实对中药的反应效果非常的快，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药下去没有多久他就告诉你说，哎，他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
嗯，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那个小孩子，他整个声音都没有了，然后有鼻塞有流鼻涕的现象，他来的时候我也只给他两天的科学中药粉，
嗯，
然后呢隔天之后他妈妈打电话来就说他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了，
嗯，他要不要吃呢，
声音也正常了也没有流鼻涕，他剩下还有一天药他要不要把它吃完，
嗯，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中药跟西药的差别，像西药很多时候它可能是抗生素类型的，
嗯，
他认为说你有细菌感染所以给你抗生素，那我们也知道抗生素吃的话一定有一个疗程你必须要把它完成，所以以西医的角度他不建议你说你抗生素吃到一半就终止，他一定要让你吃完一整个疗程确定所有的细菌都杀掉，
对，
要不然会引起抗药性，
而且对更麻烦了，
对，可是中药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中医跟西医的对这种疾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我们主张的是调理人体的正气，所以他的认知是把病邪排出人体之外，那西医采用的是对抗性的思维，所以他认为说你细菌入侵了他就要把所有的细菌都杀死，
嗯哼，
对，那 要确保这些坏的细菌都杀死，那相对来说可能体内一些好的细菌或甚至于说是自己的细胞也有可能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也一起被消灭掉了、
嗯、
对，所以通常吃完之后人会比较虚。那中医的角度是以病邪排出体外为主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所以像这样子的 case， 他两天的药吃完第一天之后，他所有的症状已经消失了。
嗯，
这种情况下，他妈妈打电话问需不需要吃第二天的药，我的回答是他不需要，
就可以了，不怕
已经可以了，
不怕反弹。
其实这个不会有什么反弹的问题，因为人中医所谓的中医啊，我们主张其实是中道的医学，它其实不是所谓的中国的医学，它原本的意义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人体推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那当我们推回到正常轨道上之后，如果你overdosage， 事实上它有可能推到另外一侧去、
嗯、
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有，我们也看过有一些中医治疗上面因为用药的过量或者是 不当以至于导致于说产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是因为用药的方式错误或者说用药量太过了，反而造成后面的问题。
嗯，
所以当你退回到人体退回到正常可以运作的时候，其实剩下来就是交给人体自然的防卫系统来工作就行了，你也不需要说太过于去用太多的药。甚至于说有些时候我们在治疗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时候，那我们用的药相对来说偏性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们也大家常说用是药三分毒，那些药其实本身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毒副作用，这样子来说。所以一般来说在内经的时候它就已经说明了说，你大毒就是你治病你用大毒的话，就是比较重的这种药呢，十去其六，比如说你十成的病你治到六成，你这个太重的药就可以停下来，就不需要再用了。然后中毒十去其七，小毒十去其八，对，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只要推回到差不多这样子，你有毒性的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剩下来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是没有毒性甚至于可以当作食物的药、
嗯、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种等级的药或者甚至于食疗的方式帮助你把身体恢复到正常、
嗯、
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之下，就是你应该就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药物，你自然能够运作，这才是中医治疗的精神。
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父母亲都是当年的这种西医专业的这种医生出来的，我当时记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当时我们也是经常会感冒啊闹毛病啊，那么那位妈妈呢就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总吃药，去锻炼你自己身体的自身防疫能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壮。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他是一位西医，但是他有这样的观念去做这个事情。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就突然想起小的时候这种经历，而且呢感觉到中医也是该交给自己身体做的那一部分，绝不用药来去代替它。
没错，
而且你们自己的这个药好像本身也在帮助身体去正气的这一部分，而不一定说直接针对那个病那种对抗性的下药，是这样哦？
是没错，对。
嗯，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医生呢来给我们讲一讲最近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怎么处理的，那么中医的奥妙又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艺术让一位70岁的艺术家潸然泪下？
And I was in tears because
我眼里含着泪，神韵展现出的精神、尊严、力量还有爱令人震惊。
It was astounding。
什么样的文化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非常感动，表现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觉得很感动，
感觉是神的文化，很震撼人心的。
2013年1月2号到3号 Sacramento， 1月4号到6号 San Jose， 3月20号到24号 San Francisco。亲身经历这精美绝伦的演出，订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网址神韵2013.org， 神韵2013.org。
照顾自己的健康，每个人都知道，但我们都需要偶尔被提醒。El Camino 医院华人健康促进计划提醒您注意高血压的预防。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前兆，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可能导致心脏病和中风。如果您已是高血压的患者，请务必遵照医生的指示，按时服用降压药，预防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健康的饮食和作息，每天规律的运动，饮食清淡，尤其不要吃得太咸。 根据专家建议，一个健康的成人每天摄取食盐应不超过6克。如果您需要更多有关高血压的讯息，或需要找说中文的心脏科医生，欢迎您与我们联络，请拨650-988-3234 650-988-3234，或是参与我们的网站 El Camino 医院华人健康促进计划，关心您的健康。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最近呢天已经非常的凉了，尤其是这两天的一早一晚，很多家里呢已经把暖气都打开了，是不是这样？那么也有一部分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呢已经开始咳嗽啊，流鼻水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呢？刚才叶昭成医师呢已经跟我们讲到了中医是如何呢去处理这种发烧啊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感冒呢看起来都是发烧啊咳嗽啊等等流鼻水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都是一个原因呢？中医是不是也是来个什么药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李宗文博士，您是怎么给我们，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中医怎么去辨证感冒的呢？
对，刚才叶医生讲的中医治感冒好像很轻松啊，那我们常常听到中国很多朋友来说，那我们就吃个什么银翘解毒片啊
对对对，
然后什么某某公司出某某医院出的一个感冒散啊，其实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哈，因为中医我们好几集都在讲中医是辨证论治。刚刚叶医生讲说感冒很中医很快可以处理，很多时候24小时就会好，但是不是说一个方给你，这叫感冒方哦、
不能跑到李宗恩医师或者叶昭成的医师说，哎，你也给我一个一天就好的药方啊，不是这个东西。
对，是这样辨证论治，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说我们先不讲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我们临床看到，比如上个月是9月、10月的时候啊，很多的感冒都是肠胃性的，有蛮多小孩子就是没有发烧，没有咳嗽，也不流鼻水，就是会吐。
哦。
肠胃不舒服，
吃的不合适了。
对，那很有些爸妈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小孩子吃错药？那如果吃错东西啊、中毒啊，或是说吃了凉的东西啊，可是很奇怪，如果说是吃坏东西的话，不会传染吗？
对呀、啊，你自己的吃的问题。对，
那同样，刚叶医生也讲到说，常常一个小孩子一感冒，全班都感冒，那这个肠胃性的确实会传染、
啊，
甚至连大人都会说，哎，为什么我小孩吐，我隔天我也开始吐？
哦。
那它是感冒，那这个月啊，其实11月来我们看到变了，因为感冒其实它的病菌很容易 mutation， 它很容易说变化，其实两个礼拜差不多就会变种了。那这个礼拜看这个月看来很多是流清鼻水，
嗯哼，
然后人不舒服，
咳嗽，
然后咳到没有，这个月咳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喉咙会很干，或那种干咳，不是那种、咳到不行那种咳嗽。那种类很不一样，所以光这两个感冒就已经不会是同一个方了。因为中医其实上在我们六经辨证，就是太阳病，就是所谓的外感，就分了很多。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有什么桂枝汤啊，有葛根汤啊，有麻黄汤啊，然后重一点的有所谓的小青龙汤啊、大青龙汤这一类的。那上次介绍过说中医不以病名来定，就是说不是这叫做 A 型感冒 B 型感冒，它是一个综合症的一个表现来定，所以常常会说叫做桂枝汤症。为什么？因为某种综合症的情况下它 match， 它符合桂枝汤这个药方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又来了它的定名。那基本的感冒就发了很多种，比如说你会不会流汗啊、有些小孩子流很多汗以后他突然受凉了感冒，那是一种。因为他就是发烧哦，身体疼痛，那怎么就是不流汗？那很多爸妈就说，那我把老一辈的嘛，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如果从国内来啊，到湾区，就说啊，那小孩子去泡个热水澡，或是把他那很厚的棉被捂一捂，出个
汗
就好。
嗯，
那有没有道理？有一点点，但是那不是最好发汗的方式。好、那我们有发汗的药，让他很快就好。
嗯，
那有些是肠胃性的，他有些感冒，你不去治他，那越来越严重之后，他变成拉肚子。哦、很臭的拉肚子、有的是寒力，有的是热力，所以在中医来讲是可以做到感冒很快24小时之内可以回去上学，但是呢辨证论治很重要，不是说你今天去一个中药行，哎，老板我买一个什么银翘解毒散，银翘这个药是偏凉、它基本上是让你、人会表面会比较舒服，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有发烧哦，那你觉得是这样子不错，那有时候这个风热的时候还不错，那它有它的限度， 那它基本上很多时候对尤其在湾区的这比较冷的地区的时候感冒并不是那么适用。那辨证论治之后效果也很好。那感冒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它比较像感冒这个阶段，这个比较好治，24小时之内会回去上学，回去上学不见得代表百分之百好。
嗯哼，
很多会留一个尾，5% 的咳嗽，或是不太舒服，这个咳嗽就比较难了，因为中医的咳嗽不只是只有肺有问题，它可以五脏六腑，像上一次叶医生也讲过，咳嗽是五脏六腑的病都可以造成咳嗽，你脾胃有问题也会咳嗽，也可以咳嗽，肺有问题，肾有问题都可以咳嗽。那这个收尾是因为他感冒已经造成他的身体不平衡，当你针对感冒来治他的时候，那有些不平衡的地方他已经偏出来了，我们要怎么把他像刚才叶医生讲怎么把他推回到那个平衡点，这就是医术了。因为那个咳嗽其实不好收尾，不管中医西医都觉得，那这个时候就看经验怎么去收。那咳嗽中医来讲很快，很多时候不是治肺，刚才在 break 的时候，在这个广告时间我们也跟大家都聊一聊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肾水不足，无法上行到喉咙，会变得很干，那你反而会想要咳嗽，这时候你去润肺，然后用什么杏仁啊，这一类的麦冬这一类去润肺，其实没有效果，因为它实际上原因根本不在肺，
而是在肾。
对，那这个就跟前半段会跟传那一季的传染哪种感冒有关，后半段收尾的时候常常跟这个本人的原来的体质比较有关。
不过呢，李尊医师，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然了，听起来辨证论治一定是针对某一个人彻底的把他这个本啊引起这个病的本源的问题呢给他解决掉了。那这不岂不就是恰恰感让人感觉说，那你对 one to one 还可以，一个人对几个人还可以，对于大面积的流行感冒，那中医岂不是有点来不及吗？
其实不会，像 SARS 的时候，我想在中国南部有几个镇处理得非常好，他们就中药。那北京那时候坚持用西药，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后来很多肺都出，就是人好了，可是肺坏掉了。
对，
好，那其实有很多资料，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那其实方疫每一个医生开的好的医生开的针对 SARS 开的方不会完全一样，可是方疫很像。因为感冒跟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感冒啦，就是一般人认为感冒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季节变化的感冒，就是今天会传染，然后今天会这个就是今天不适应这个天候变化啊，吹到风。另外一种所谓叫做疫病，大型传染病就是 SARS。
对，
那像 SARS 这种相对来讲，其实它的变化反而比较 uniform， 就是比较算是很多的人都会有很类似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下至少在第一个阶段下其实是很容易以一些简单的 principle 就 apply 一些药下去，但最后收尾还是会有变化，但是基本上有一些阶段，也不是说一个药方给所有人用，但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个方向。所以你会看到是这些在中国南部尤其广东广西有不少治得不错的，你把它的药方来看，其实方疫都有点像。对，那当然现在电脑化的话，其实有很多治感冒，其实我们以前也写过，医生跟我们几个朋友也都写过一些好玩 for fun 的一些程式，就是说感冒有些基本的现象，那假设你不是很严重，只是小孩子基本的感冒拿到流感这一类的，那你抓几个重点，其实上是很容易写出一个逻辑来说到底哪一个方可能比较适合，可能不能百分之百中，可能可以来个七八成，那就人就等于说你帮他扶正一下，你不是说把问题百分之百解决，把人体扶正到一个角度，他自己说，我够了够了，我不需要你帮忙，我自己可以修我自己了，那就够了。那这时候实际上是也蛮容易普及的。对。
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案例来跟我们讲一下呢？
其实哈，想自己又想主持人现在提到这边，我就想提另外一个 case 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小朋友感冒他容易会有这种扁桃腺发炎。比方说肿痛的这种现象，那有的小孩子就是常常感冒，就是第一个发生的就是扁桃腺发炎，这喉咙就肿起来了。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有朋友，他的小孩子就是常常有这种现象，然后呢，他同时他也发现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肿，呼吸不顺畅，所以他小小年纪，但是小孩子睡觉会打呼 ，OK， 会有鼾声，然后有时候还会醒过来，然后会有点烦躁，因为睡得不好。所以带去给西医看，那西医就说，那这种状况，他既然常常感冒，他 扁桃腺就会肿，所以他建议他做扁桃腺的摘除手术。
西方好多人都是这样啊，觉得这个地方好像经常捣乱，干脆摘掉就好了，包括阑尾生出来就给你摘掉它。
对，但是这个方式是对的吗？那事实上我常常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怀疑，因为基本上呢，不管是哪个宗教也好，你人生下来所有器官都是有它的用处在。
对，
扁桃腺其实也就是你很前方第一线的一个防卫，你就是因为这个而浪起来，然后你就把它摘除掉，那其实有点掩耳盗铃的这种意味在。对，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去掉，让它这个而浪不起来，并不表示你人体不会感冒。对不对？
对对
对, 对。那同时，他的问，像那个小孩子，基本上他后来他做了那个手术，
真做啦，
他真做
了。
对，但因为他本身还有点睡眠上面的问题，
okay.
那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将来会影响他的智力发展。
嗯嗯，
每个妈妈都会紧张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快就做了。问题就是说做完之后
好了吗？
没好。
哟，那怎么办呢？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听听中医是怎么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症状，浑身无力，哪儿都不舒服，或者每天要大便好几次，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又都正常呢？
医学博士孙立军熟练运用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将五行学说灵活运用在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调节上，用绿色的方法还给您一个健康的体魄。孙医生诊所在 Cupertino， 预约电话408-996-8555 408-996-8555。
咱们呀都是房市最高的时候买的房，现在惨了，我真的需要做 loan modification。
我的重贷申请已经被银行拒绝了，
我做重贷被骗了，
去找全美亚裔联盟 NAAC 帮你啊，他们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
来不及了，我的房子两年前已经被银行收走了。
那你可能有办法拿到一笔赔偿费呢。
真的吗？
当然了，赶快联系 NAAC， NAAC 拥有国家住房和城市发展 HUD 认证。
650-952-0522 650-952-0522 中文热线408-483-6044。Porcelanosa 感恩节举办大促销，这是 Porcelanosa 本年度最大的促销，11月19号到24号，全场6折，部分产品2.5到5折，千万别错过，11月19号到24号。
想装修厨房卫生间，快到 Porcelanosa 的展示厅吧。San Jose 地址 East Brooklyn Road 391号， San Francisco 地址 Division Street 78号，电话408-467-9400 467-9400。
红人硅胶囊是采用现代科学手段从多种天然植物中提取出的精华素复合物，不含任何激素，也无激素样作用，通过口服进入人体后快速活化卵巢细胞，滋润和营养开始萎缩的卵巢，全面解决女性更年期的各种烦恼，再展女性魅力。品质源于实力，三角红人硅北美畅销10年，湾区各大药行均有出售。订货电话510-449-7212 510-449-7212。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李宗恩中医师呢，当年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后来呢又拿到了伯克利企业管理硕士，他先后呢创办了几个啊高科技的公司，可以说呢在我们西谷啊硅谷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位理工科人士。但是呢当年呢是因为给父亲治疗癌症的时候呢，开始西医中医的不断的去接触，发现了中医的美妙。那么他也是呢在帮助父亲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呢，学习中医，实践中医，到最后呢平平安安的啊，就是说把父亲呢很平静的送走了之后呢，他对中医简直就是迷上了。那么自己呢不断的钻研之后呢，经常会帮助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呢治疗很多呢在别的地方走了很久都治不好的病。那么现在呢他跟叶昭成医师呢联手呢创办了阳气中医诊所，也是呢应朋友们的这种鼎力相见吧，成立了这样的中医诊所。那叶昭成中医师呢也是同样当年是西北大学的电机硕士，也是因为家人的身体健康的关系呢学习了中医。那么两位完全现代科学所训练出来的两位高科技人才呢，学了中医之后呢，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医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分析体系。所以我经常呢听他们两个分析案例的时候呢，就感觉像 侦探在破案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现在呢将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呢记下来，一会儿呢我们可以请两位医师呢直接回答您的问题，1-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叶医师，其实呢一想到孩子们因为发烧就把扁导体才摘掉了等等的，那么结果呢以为能够好了，还是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都什么样的一些后期的症状呢？
这样子来说哈，因为他当初他拿掉基本上是因为感冒就容易起这种扁桃腺发炎，那你拿掉之后当然感冒就不会再有这种扁桃腺发炎的现象啦，因为你没有扁桃腺了。
嗯，
但是他同时他本身他原来他还是希望说他能够治疗他睡眠会发生有这种呼吸不顺畅造成说睡眠呼吸的那种障碍的这种情形，那结果是拿掉扁桃腺之后这个状况完全没有变化。于是那妈妈就很紧张啊，因为医生说你不是说这种呼吸的现象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智力发展，那他现在如果还有这样子的现象的话那他怎么办，
你怎么解释？
对，那医生就西医就再帮他做更细一步的检查，那这次就告诉他说啊，他认为他有鼻中隔弯曲的问题。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但是小孩子，因为这小孩子大概才12-13岁，那小孩子其实还在成长，他说鼻子基本上到16岁以后才算定型，所以他要动手术要16岁以后才能动手术。
嗯，是没办法现在。
对，可是诶，我们的西医朋友，我们的西医非常的厉害，他说他有另外一种暂时性的手术，他可以把你整个下颚骨往前推。
嗯嗯嗯，
他动手术把你下颚骨往前推，让你喉咙那边的气能够更通畅。
天哪。
对，可是他的父亲非常的confused， 他父亲会觉得说
12岁的孩子耶，
对，而且他会觉得说你整个扁桃腺喉咙这边都是空的了，你现在还告诉我这里的通气量不够造成他的这个现象。
嗯，
对啊，他就很怀疑这样的手术对他来说会有帮助吗？
对
啊，对，那其实这些问题在中医的治疗上面来说我觉得会有它的效果在，而且我会希望说朋友就说，因为当你扁桃腺摘除了它就没有了，即使不管是中医西医，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让它可以再生长回来，也许将来某一天你真的基因疗法到了某种程度，也许它可以再 regrow， 可是这个目前来说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技术。但是所有人体身上的器官天生下来必有它的用处，即使是盲肠或者说一些微不足道我们觉得说好像割掉没有关系，可事实上它在人里面都有它的作用在，所以当你 remove 掉的话你整个人体的系统就被改变了，于是他就会寻求用另外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工作。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你很多时候中药西药再下去治疗的时候就会反而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因为基本上你的系统不再是原来上天所设计的这个系统。对，所以当他去除掉第一线的这种防卫系统的时候对他来说反而就是感冒更容易进去，于是他常常一感冒就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因为他没有前面的这个防卫系统帮他挡下来。
比如说哪些症状呢？
就是说他可能他以前咳嗽感冒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喉咙痛，但是后来感冒的话就很容易就出现直接就是进到说很严重的流鼻涕咳嗽，然后就等于就是说肺部感染的速度好像
更快了，
好像又更快了。
嗯，
对，那这样子发展其实对他这样对这个小孩子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嗯，
那如果说在这个之前你动手术摘除之前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先试试这种非侵入性的，例如说用中医的方式先帮他调理治疗，如果没有效真的没有效果你再去考虑需不需要做这样的手术。我觉得也不
迟，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啊。
对，
后来他们怎么找到您的呢？
后来是我们是其他的聚会里面去认识的，所以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再跟他提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早听说的话，他们早有这些了解的话也许他们就不见得会去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手术。
后来呢你们有用中医的方法帮上助这个小朋友吗？
这个小朋友后来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个白人的家庭，那他们对草药本身是有一点点这种concern，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帮助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完全 take over 过来帮他做治疗。对，但是我是希望说能够把一些理念让其他的观众听众朋友去了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有收到另外一个电话打电话进来，也是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她的小孩子也是医生建议她要做这样子的手术。
3岁耶。
对，她是这么小才3岁，所以我的态度也是我认为说在你真的动手术 remove 掉这些器官之前其实 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
嗯，
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你真的要 remove， 那我也没有话讲。
嗯，
但是如果可以帮得上忙的话，我觉得中医的方式反而是更根本，从根本上面去把这个问题给治疗起来，辅助你人体的正常，让它回到一个正常运作的状态。
所以在过去的治疗过程当中，类似于这种经常发生扁桃体发炎的这种情况，如果用中医治疗的话，通常的效果如何呢？
效果蛮好的，因为中医在这所谓的西医常常讲免疫不全的也好，对这种扁桃腺的犯病变也好，常常是一个综合症嘛。那我刚才以前提过说，综合症就跟 micro approach 的西医，这种 biochemical 起家的西医，通常是比较难的。哦，你从一个单一性的，越单一性的问题它处理的越好，越综合性的话，实际上中医处理的很好。那扁桃腺发炎就是包括治疗，当时的时候治疗，包括是后来你好了，有一些方
收尾，
收尾以后，发现方会让你以后会很难再有扁桃腺发炎。
嗯，有这样实际案例吗？
有，其实有，我们都蛮多小孩子是说，其实因为我们当初这个像这种方式，我们很早在很多年前跟倪老师、倪海霞老师学的时候就听过了，那我们也自己去试，哦，那其实就很用夏枯草为主的一些方。很容易就让小孩子就再也没有扁桃腺发炎。那我们自己附近的小孩就很少，因为都是刚开始好玩嘛，就给你试试看，反正都做得蛮好玩的啊，你就试试看。确实是这些吃过这些方的小孩子确实得扁桃腺发炎几乎是没有。
嗯，
对，实际上是蛮有帮助的。
在美国呢，都说一生当中呢，一定要认识两个朋友啊，一种朋友呢，就是一定要认识医生，一种呢，就是一定要认识律师。那我现在呢，我觉得更重要的要认识一个中医师啊，因为呢，在做手术啊，做很严重的西医的处理之前呢，先接触我们家老祖宗的中医，我看更精确，更有保护性。
我想我就再讲一个例子，跟感冒没有关系，可是既然我们谈到，就讲到一个心脏的问题。那我们看过不少的心有朋友来看我们，病人来看我们，是说心脏跳得过快。
嗯，
好，没有原因，不是说我跑步跑很久跳到120、130，那是很正常的。
心跳过速。
对，就是听到说没事就坐在那边，诶，130、140。
嗯，
那中医来讲，这个跳得很快，其实上不是他太强了，而是他心气太虚了。他等于是说想办法要自救。哦，他今天是功率，只能说今天打水机功率不够了，那至少这边一直加压，一直想要更快。
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他跳得很快的时候，你一些强心气强心阳的药下去，但不是百分之百啦，就是说因为有辨证论治嘛，但是很多应该说九成以上很多是心气很虚的，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一方面帮他补心气补心阳，帮他把其他的原因去掉之后，他心脏就不跳那么快。
嗯，
但是临床的很不幸的医生跟我都看过这种案子，是说哈，病人就去找一些西医。那照现在西医，我记得很清楚，我其中一个案子就是他24岁的女孩子，
嗯，
ABC 不会讲中文，然后他说他心脏原来跳得很快，
嗯，
啊，西医做一个方式就是把他的一个管子伸进去，
嗯，
把它跳动的神经部分跟肌肉部分烧掉，
啊，
所以他的心脏
不跳不
对，即使你的自主神经告诉他说，哎，心脏你跳快一点，
嗯，
他没办法跳快，因为神经被烧掉了。
啊，
这个手术就后来发现，我后来也花很多时间去做 research， 发现其实很 popular， 很多的西医，很多的人心跳过快，试了一些药没有效，这个试个半年药没有效以后啊烧。
他们自己不觉得荒唐吗？
对，那这个烧了以后的问题是什么？就会你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中医讲的是心气虚。
对呀，到底怎么个
快法啊？你烧了以后更糟糕。
嗯哼，
那你就连 compensation 都没办法做到。
对了，
那就开始一大堆问题出来了。
比如说
他开始突然会 faint， 那很简单，因为他心跳不够快嘛，那他就 faint out 了，突然冒冷汗，
嗯，
心悸得很严重，
嗯，
那晚上又没办法睡。那中医讲说，如果心阳不足，就很难睡觉嘛，
嗯，
那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回去找原来心脏科医生，他说，欸，sorry pal， I'm a heart surgeon，
嗯，
I'm a heart expert，
嗯，
那你今天流汗流冷汗流很多， it's not my problem， right， you find your family doctor， right， 到你的心分析心，
这太岂有此理了。
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刚才讲过复合症来讲其实不是他们长项，他就是心脏科专科啊，胃肠胃科。那你今天手脚如果冷汗很多，这 你跟心脏科医师讲说我手脚发冷，我就是确实有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老太太85岁，她硬要抓我去跟她的西医 talk， 那西医不愿意，那所以这个西医大部分西医会愿意，这西医不愿意，所以我还装作她的孙子辈的
OK，
当作她家人
去跟她讨论。
她后来看的时候脚很冷，冷到冰，她是做三个 stand 了，支架做了三 stand 做了三根了以后，脚变得非常非常冷，然后托我一定要去看，就西医我们等了三个小时，很大牌的 Stanford 教授看了三个小时后，诶，看了五分钟说 I have no clue， 我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脚冷，那我不是脚的医生，我是心脏科，那可是很明显那个脚在中医来讲很明显就是你心脏功率出问题了，心阳很差，那而且就算是你不要用中医讲，观察现象好了，手术前没事，手术后马上脚变得那么冷，那你跟这个手术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嘛，可是心脏科医生却说这不是 heart surgeon， It's not my problem。对，所以这是有点就是综合症来讲，中医其实处理的比较好。
那么像这两个案子找到你们，那你怎么给他解决的呢？效果又如何呢？
脚冷的这个解决的很容易，因为他病人他 stent 并没有把他心脏破坏，他只是把它支开而已嘛，所以他这个虽然说不是很好，可是他基本上还有救。那烧掉心脏这就很头大了，因为你心脏你再怎么下药他也快不起来，也强不起来，他肌肉已经不动了嘛，某一部分他烧掉一部分了，
所以
这个时候就很难治，所以我们只能说旁边敲边鼓，他引起的一些其他的现象我们把它想办法让他解决掉，但是他的根本的原因已经去不掉了，已经permanent damage 了。对，
提醒大家啊，不是说大家不要去看西医，相反呢，恰恰是能够在有些大的手术之前呢，听一听中医的意见。总而言之，以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呢，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那么实在没办法了，那当然呢就另外一种说法了。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接听您的一些询问，两位医师呢会现场帮您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 888-275-1628。
著名土地投资专家丹纽周将于11月17日下午2点在 ACE 总部举办有土司有财土地投资讲座。
ACE 有40多年土地投资经验，成功帮助众多顾客用 AERA 现金投资土地致富，连续多年被 BBB 授予 A+ 最高评级。
有土司有财土地投资讲座，11月17日下午2点红木城2075 Woodside Road， 电话650-701-4540 650-701-4540。
在硅谷买房一般有两个选择，找一位最佳的房地产经纪，或者找一位懂得华人文化和需求的国语经纪。今天您可以两全其美。根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 Ken Dillon 以将近$3亿的业绩在全美上百万地产经纪中排名第一，而他优秀的国语地产顾问 Kim 将是他与您之间的桥梁。今天就打电话650-368-8688， Ken 与 Kim 的完美组合将助您梦想成真。650-368-8688。
五千年文明几近失落，现在世界翘首期盼神传文化的归来。神韵
百分百，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 275-1628，您现在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如果身体呢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对中医不理解呢，可以请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呢现场来给您分析和回答。我们很多听众呢是听了两位医师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的这种讨论，不断的呢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如何辨证治疗的这个道理之后呢，才跑到他们那里寻求他们的帮助的。现在呢您可以直接跟两位医师对话了。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888-275-1628 888-275-1628。顺便呢在这呢我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可以呢去记住他们的网站啊，阳气中医诊所的网站呢比较好记，就阳气.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英语单词 young， 气呢是 qi com。 上他的网站之后呢，当然除了他们有 regular 的这些介绍啊等等，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软件叫做阳气健康指数的软件，它可以呢去反映我们的脏腑的一些健康情况。问卷里边问的呢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呀，通常要提到的问题，按照那个问题回答之后，您可以最后呢把软件运行完之后会有一个分数，那个就是您的健康指数，您就知道，哎，现在您的身体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了。我们的现在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 抓紧时间哦，否则我们节目可能就要结束了啊，1-888-275-1628。那么阳气中医诊所的位置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的二楼，门牌号码呢是4300号。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也介绍过，建议您呢去看看阳气中医诊所，进去之后呢你会感觉到非常与众不同，两位呢都是高科技的出身，那么诊所的设置呢等等的理念呢感觉非常的高雅舒适，环境也非常的舒服，同时呢他们自己的中药房啊也都是自备的，在我们电台呢其实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他们阳气中医诊所的医师啊在冬季的时候呢对一些比较身体比较应该进补的呀，比较容易寒冷的朋友呢准备的一些茶包，其实呢都是医生的一种关爱了。顺便请医生，哪位医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冬天喝茶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到底要注意什么呢？您们的那个茶包里边都是哪些成分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茶包有，其实我们原来是放在诊所里面给我们病人，就是来着病人他们候诊的时候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原先设计基本上是按照四季的方式，每个季节有一个不同的茶包。
对，我喝到的那个应该是秋季的时候喝到的，非常好喝。
对，那我们现在其实上有我们现在诊所现在 provide 基本上是已经进到冬季了，所以就用冬季的茶包。那其实里面药材基本上也没有很多种，因为小小一个茶包里面我们能够塞的有限。那原则上基本上是有一些炙甘草、炙黄芪这些东西，它相对来说有一个补气的效果。那同时呢也有一些陈皮、菊花。像冬天的话呢，因为天气比较凉一点，比较冷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放一点桂圆肉，就是龙眼，然后它基本上可以温补脾胃。
嗯，
对，所以它基本上口感相对来说喝起来也会甜甜的，还蛮好喝的，
闻起来也甜甜的。我还以为里边是不是会有什么西洋参的，不是啊？
没有没有，这里面、
啊、
其实那里面完全没有参类、
啊、
对。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其他的设计，因为我们的软件里面本身其实会把人做一些不同的分类，然后根据您的状况来说来做一些归类。那我们将来也会推出就是相对应的这种茶包的系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进行一个规划的当中。
提醒了大家，如果上阳气中医诊所请两位医师帮忙的时候呢，临走的时候别忘了啊去喝一杯他们那个茶。我自己是喝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喝，就把它拿回来给我们的同事喝，然后我们的同事哇都这个东西太好喝了，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预备了一些茶，就直接给我们一些听众了。所以在这儿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当然了茶包不是目的，是健康是第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放心的把两位医师呢所搭配的这个茶包呢介绍给大家。没喝过的到那看病的时候别忘了要一杯喝啊，非常的好喝。哎，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没有问题是不是？问题都被两位医生解答完了不成？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可能呢一会儿你在线上的时候呢我会请医生呢再继续回答您的问题。那其实两位医师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觉得让我自己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从治病的角度上，你们已经把孩子的这种流鼻涕的这个病已经治到 98%99% 了，几乎都已经好了啊，就差最后一点点不好，居然能够研究到最后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过滤净化水的装置呢有点太纯净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但让我感动的就是一个医生怎么可以细致到这种程度，一直帮他解决到最后。我就刚才问题也是哇，我说如果你们病人越来越多还能这样 take care 吗？
有的时候这个是其实是需要病人对医师的一个信任。对，因为我想在西医里面来说，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在治疗的时候其实是使用类似像控制的这种方式，就像糖尿病、高血压所有东西他都觉得是一种控制。OK, 他控制你的指数是正常的。那在就是上一次所提到这个 case 来说，中医的理论来说，我们是认为说你人体恢复正常之后，你应该是什么药都不需要吃，你也不用吃中药，它自然可以运作得很正常。 所以我们收到收尾收到最后面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诶，它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该放手，然后让这个人体去恢复。可是如果它一直持续还有回来的话，那就表示说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 miss 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那这个 case 里面，其实一方面来说，病人对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才会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去从中间慢慢去理解到说到底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处方用药不对呢，还是说是剂量不够呢，还是什么样子问题。只说到最后 turn out， 其实我们发现处方剂量上都没有问题，其实是因为饮用水的上面才造成的结果。那这个其实对，所以我也希望说各位病人，如果说将来去看医生的时候，要给医生一定的时间与信任。
其实很多的病人都变成我们的朋友，那就是说因为他看了觉得有效，然后也觉得说大家都聊得很，所以常常很多病人，像我们有一些病人，尤其稍微有点年纪的病人，常常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找我们。我说你没事你干嘛来找我们？我说我就是想见到你，跟你聊一聊，然后就觉得整个礼拜过得很舒服。所以其实上我觉得看病人跟其实也是我们跟叶医师的一个领会，说看病人看久以后发现其实上很多时候是一个互信啦，对，你对病人当作一个老朋友来关怀，那个病人就会把你当作他自己家人。那这个关系很好的时候，其实治病会顺手很多，对。
其实对医生有绝对的信任的时候，这病啊没等治已经好了一半了，不是吗？
是。
好，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请阳气中医诊所的医师呢帮助您，记住他们的电话号码是650-917-2355，917-2355，谢谢二位医师。